圣经导读新唱365，7月13日。今日读经，以斯帖记8至10章，使徒行传13章。导读：虽然亚甲族人的领袖哈曼被王挂在他自己设计的木架上而自取其辱，但其党羽众多，要除灭隐患还需要王的圣旨。第八章开头的当日，就是指吊死哈曼之后的那一天。亚哈随鲁王把哈曼的家产赐予王后，也赐予莫迪改象征皇权的戒指。为了彻底除灭敌人的阴谋，以斯帖继续向王哀求，但如何改变前一道的圣旨呢？就必须要说服王来颁布第二道圣旨，灭绝那些想要攻击犹太人的敌人，否则犹太人仍然身处危险之中。于是亚哈随鲁王赐予莫迪改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太人，并用王的戒指盖印来行使皇权，从而呢拯救犹太民族。于是王在西湾月，即犹太历的3月23日，颁布一道圣旨通告全国，命令犹太人在亚达月12月13日可以聚集进行自卫反击而消灭敌人。所以犹太人有9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这场战役。莫迪改被高升，穿着代表波斯王室的蓝色和白色的朝服，头戴大金冠冕，身穿紫袍和细麻布外袍，与大祭司的服饰相似。于是呢，一人高声，众民欢乐。正如我们新约教会中的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肢体也一同得荣耀。神的子民团结相爱并拥戴领袖，国中很多人呢就惧怕，甚至加入犹太会籍。这里不是要鼓励不信者来混入选民当中，而是表明神的能力叫人敬畏。第九章，因为所有省份的官员都惧怕莫迪改在朝中的地位，所以在亚达月13日，犹太人毫无拦阻地杀灭一切要杀他们的敌人，包括哈曼的10个子孙和全国各省共75000的哈曼势力，最终获得决定性的胜利。为了纪念这个反败为胜的大日子，即亚达月13至14日，这个脱离仇敌得平安、转忧为喜、转悲为乐的美好的日子，莫迪改就记录了这件事，并写了第一封信嘱咐犹太人要守这个节日。哈曼为了消灭犹太人而抽的签，倒成了犹太人的普尔节的名字。莫迪改命令犹太人在被掳之地世世代代守着普尔节，更要教导后代不可忘记神的救赎。29至32节是王后以斯帖和莫迪改向子民所写的第二封信，再次命令犹太人必须守着普尔节，并劝他们在节日中禁食呼求神。王后的命令也记在波斯王室的档案之中，虽然没有提到耶和华神，但处处都有呼之欲出对神救赎和主权的感恩与赞美。最后第10章共有3节经文，虽然短，但体现了莫迪改的伟大，而他的名字的意思却是微小的人。亚哈随鲁王让所有 汉地、海岛向他进攻，但这些权势都不如他高升了莫迪改这件事。很多人怀疑莫迪改这个人物的真实性，但是凡是读到以斯帖记的以色列人都会想到是神掌管一切。正如约瑟做埃及的宰相一样，凡能造福子民、得众兄弟喜悦、为神国度着想的人，都是带来和平、和睦、平安的和平之子。这不正是耶稣基督的形象吗？这个世界有多少想升官发财的人呢？而我们从莫迪改身上却看到了甘愿低微，绝不向罪恶势力低头，忠心为民请命，并以行动消灭罪恶的属灵美德。人能升到高位，仍不忘以公平、公正、公义来治理保护他的子民。这样忠信的大祭司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呢，还有谁呢？他如今在父神的右边，天天为我们祈求。新约《使徒行传》13章，扫罗的加入为安提阿教会带来巨大复兴，圣灵也在教会里赐下了各种的恩赐，有先知和教师，例如巴拿巴、尼杰的西面、路球、西律家族的马念和扫罗，他们组成了先知预言和教师教导的团队。这些领袖在禁食祷告中被圣灵启示，要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去做第一次的宣教事工。教会不应把最好的留下来，而应该把最好的牧者领袖拆出去。13章4至12节，圣灵带他们到了塞浦路斯岛，从东边城市传福音一直传到了西边的帕弗。这个宣教团队的成员还包括了巴拿巴的表弟马可。他们遇见了一个会法术的犹太人叫巴耶稣，当地的总督士求保罗也听他的。当总督请巴拿巴和扫罗来讲神的道的时候，懂星象占卜的法师就来抵挡真理，使总督呢不信耶稣。保罗此时呢开始被称为扫罗，此时开始被称为保罗，意思是微小。他被圣灵充满，就斥责这个魔鬼的儿子已经混乱神的真道很久了。保罗咒诅他要瞎眼，果然呢，这个厉害的巫师眼睛突然就黑暗了，这让总督呢非常稀奇主的话，就信了。然后保罗坐船离开塞浦路斯，到了庞斐利亚的叙加。马可呢在此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离开了宣教团队，回耶路撒冷他母亲那里去了。马可是怕了还是思念母亲了呢？不得而知。教会中年轻人的心智呢，需要时间来考核，免得半路退出服侍的岗位。14至52节，圣灵带领保罗和巴拿巴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并在会堂做传道工作。这次保罗讲了一篇道，归纳如下。15节是读经的环节，从保罗讲道的内容来猜测，所读的经文应该是诗篇78篇。保罗的讲道首先是引起大家注意，他举手并称呼听众为神子民以色列。其次17至25节宣讲神救赎以色列的历史，出埃及，在旷野，进迦南，立士师，立自己的王扫罗， 神兴起大卫为王，这样就过渡到了神在大卫子孙耶稣身上达到了救赎的高峰。其三，26-37节讲到耶稣基督才是犹太人每个安息日所读圣经中盼望的那一位，并以圣经来证明基督的受死和复活。结论的部分，38-41节，传道人向听道者发出挑战，只有选择信靠基督才能被称为义，不信的人必灭亡。42-52节叙述了犹太人对合乎圣经真理的讲道的不同反应，大多数人表面有兴趣，希望保罗他们下次再来，而只有几个人被福音真理吸引。接下来的安息日讲道果然吸引了很多人，犹太人看到人多就心存嫉妒并诽谤保罗，但是神的仆人不惧怕，警告他们说福音本应该对犹太人讲，但因为犹太人拒绝排斥，所以选择让自己不配得永生，使徒不得不转向外邦人，这是犹太人自己的选择，更是由于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，就是命令门徒要向外邦人发出光来，将福音传到地极。外邦人听见就欢喜赞美神的道，故48节后半节说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。这不是一种宿命论、预定论或者是普救论，而是人要为自己的生命做出选择，只要选择信耶稣，进入这末世唯一的救赎的方舟，基督里就能够进入神的拣选。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，而不是神专制或者强迫地把人放在得救或者不得救的固定位置上。神当然能够预定一切，但新约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在基督里，也就是除了相信基督这个名字能够得永生之外呢，你做什么选择都不会被预定得永生。若我们口里承认耶稣为救主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真理的话，我们就选择进入耶稣基督里的永生了。犹太人虽然是神的选民，但他们很多人不选择基督，那预定就不是预定了，因为他们离开本位而选择走出预定之外，就如今天的基督徒一样，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但从来不选择与基督建立关系，也不愿意委身教会而彼此相爱。那神为什么要强迫他们选择进入预定呢？应用，莫迪改和以斯帖选择为神的缘故而拯救那些面临灭绝的以色列人，这是他们正确的选择。保罗、巴拿巴、马可他们刚刚组建一个团队向外邦人地区宣教，马可呢却半路选择离开团队回老家了，当然他以后还有机会再做出选择。但是保罗和巴拿巴选择在艰苦当中继续前进，勇敢地向反对他们的人传福音，讲出神的选民要进入预定永生的信息。那选择信耶稣的人就进入了欢喜、快乐、平安，而那选择反对传道人传讲信息的心就越来越刚硬了。他们甚至挑唆那些无知的人把神的传道人赶出自己的地盘。这些例子在我们今日的教会中还少吗？曾经有传道人带领某些人的儿女信了耶稣，可那些人竟然说传道人伤害了他们的家庭，并要诉诸法律 来控告传道人，把传道人赶出教会。如果教会不传福音，不带人决志祷告，不信耶稣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这样的教会还是教会吗？对于那些选择与圣经真理为敌的所谓教会会友或者不信的人，传过就算了，我们只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，审判的权柄就被耶稣基督接管了。根基若毁坏了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让主耶稣来审判吧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成为预定得永生的人。